经典说书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四章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
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
耶稣却回答说，
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
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
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
耶稣对他说，
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
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
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
耶稣说，
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
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个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
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
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。他们原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
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
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
话说圣经大事，天下万物尽在其中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楚云牧师的经典说书。
马太福音第四章是很关键的一章，也是准备耶稣基督显明在人面前的最后一个重点。主必须胜了摆在他面前的这一次征战，才能取得三年半公开执事的地位。亚当是救造人类的元首或代表，但是他在伊甸园那一次关键的征战中彻底失败了，所以使他的后裔都站在仇敌手下为奴的地位上。而现在耶稣来了，他是站在新造人类的元首或代表的地位上，他必须胜了这次征战，才能挽回伊甸园的失败，胜过了仇敌，好使他自己和他的后裔站在一切得胜的地位上往前完成他的使命。就神儿子自己来说，他也必须经过这场考验的征战，才能站在得胜的地位上做新造人类的元首，进入最重要的三年半的公开执事。所以这次旷野的征战按原则和伊甸园那一次完全一样，要胜过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但是征战的深度是亚当在伊甸园那一次完全不能比的，只有这一次和最后各个他的征战是两国的君王面对面的征战，我们就知道这一次的重要。经上说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。这回征战是在耶稣受尽之后，神从天上发声，公开承认耶稣是他的爱子，是经过道成肉身的这一位，不仅是神的儿子，而且是神的爱子。圣灵主动的引他进入旷野的征战，胜和败要影响神永远计划的成败。他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耶稣完全以一个道成肉身的人来面对和鬼魔的征战。第一个试探是肉体的情欲，亚当在完全没有需要之下，看到那果子好做食物就吃了。耶稣在禁食40天之后饿了，但是他拒绝把石头变成食物。就饿了这三个字何等宝贵，他没有站在神儿子的神性上，而是站在我们人类软弱的人性上来胜过仇敌。在属灵的征战中，撒旦一直要引耶稣回到神儿子的地位，因为耶稣一站在神性上，他就失去征战的地位。神绝不能和受造之物征战，而耶稣回答的时候必定坚定他是在人的地位上，才能和撒旦继续征战。新约每一次征战都是这样。禁食40昼夜，那是极度的饥饿，那正是仇敌以食物来试探最好的时候。仇敌的试探总是先打一个问号在人里面，使人失去把握接受他可怕的试探。耶稣并没有用自己的话来回答撒旦，而是以神的话来回答，所以神的话是非常要紧的，撒旦也会利用神的话。所以经上又记着说，这话对我们是极重要的。神儿子可以使石头变作食物，但是主没有接受撒旦的建议，而以神的话来回答。他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话何等宝贵，饿了就应该吃，这没有错，而且是神定规人生存的原则。但是这句话从撒旦口中出来，就必须用神的话加以拒绝。再来，我们看到今生骄傲的试探，站在殿的最高点，人如果跌下去，那是必死无疑。仇敌也引用圣经，他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这是极大的试探。但是仇敌引用主的话总不是那样绝对准确，从殿顶上跳下去而无伤害，足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，这是满足今生的骄傲，也就是应验仇敌的话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 这是今生的骄傲。仇敌又用问号，始主心中引起怀疑。耶稣肯定地回答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经上又记着说，这是非常要紧的事。主仍然以人的地位来面对撒旦。耶稣从神的话来回答撒旦，而不是自己出头来回答撒旦，因为那是夏娃失败的原因之一。末了我们看到，胜过眼目的情欲，万国的荣华。万国的荣华是眼目情欲的试探到达极点，更恶毒的诡计。神的旨意也将万国赐给主作为基业，但是必须经过十字架得胜。而撒旦为耶稣建议了一个容易的道路，你只要向我一拜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所有侍奉主的人都要注意容易的道路这个引诱。到了这里，撒旦最后摸着了敬拜的问题，试探和征战的目的就是在此。耶稣在此立刻点出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耶稣彻底赢了这回征战，他站在新造人类元首的地位上。从此以后，耶稣一见鬼就赶，一直到哥哥他第二次和黑暗君王面对面做最后的决战。接着我们看到，征战得胜之后，耶稣显出他荣耀君王的情形。征战得胜之后，显出君王得胜的荣耀，他就离开拿撒勒往外面去。但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还是称自己为拿撒勒人。他去到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去，耶稣整个思想都是为着教会，他是为教会舍了自己。教会必定是在外邦，是在万邦，而不是在犹太。犹太人若是信了救主，他就不再是犹太人，而是基督徒了。主自己就是临到万邦的救恩，因为经上说，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接着我们看到，耶稣公开执事和他呼召门徒，战胜之后的公开执事。经上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也是和约翰一样传天国的福音。天国的福音是传神的公义和他至高无上的权柄。天国的福音也是叫人悔改转向神。天国的福音也是传天国的能力和权柄。所以传天国的福音必有医病、赶鬼、神迹奇事随着。接着我们看到，彼得和安德烈蒙召。救主的呼召带着无上的权柄和能力，没有人能够抗拒救主的呼召。彼得和安德烈正在海里撒网，他们原本是打鱼的人。耶稣只说一句最简单的话，能力就进入他们的心。他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如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救主的呼召常把照他们要做的事包含在他们的呼召里。彼得原本是打鱼的，现在转换成得人的人。所以彼得不仅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并且他是开启福音的门，向灵魂撒救恩之网的人。五旬节的时候，他是撒第一网，为着犹太人开启福音之门的人。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彼得第二次撒网，这一回是向外邦人开启福音之门。再接着我们看到雅各和约翰的蒙召。主呼召的力量使人没有一点时间的考虑，撇下钱财，辞别亲人，跟从耶稣。这三件事是同时发生。今天主呼召人仍然和当初一样，彼得在撒网的时候被召，约翰是在捕网的时候蒙召。十二使徒当中，约翰是活得最久的一个。在那个时候，教会外表已经混乱，多少异端邪说兴起，破坏教会，绊倒神的儿女。 所以约翰受托付传讲生命之道，不教会的漏失。这章末了，我们看到主在传天国福音之后，再度显出国度的全能。他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人把一切害病的、各样疼痛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他们。这是继续在天国福音之后显出天国君王的全能来。凡是传天国福音，总是有医病赶鬼等等事发生。神迹奇事是跟从在信息之后，为信息做见证。以整个教会建造来说，是以先知执事为中心，传福音的恩赐为帮助；以福音工作来说，传福音本身为中心，而以神迹奇事为帮助。这个先后和比例我们要把握住，这是建造教会重要的工作。